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查考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的主题是工人的所到。好，小弟根据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啊，把它分为三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是认识末世的光景，第二个段落是效法神的仆人。第三个段落是确信圣经的真理先来谈第一大段哈，认识末世的光景，就是说我们对末世危险应该有的认识那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才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可以来防备以及教导我们先看。三章的第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当然，按照当时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当然这个你是指的提摩太了哈，你应该知道，因为他是牧者嘛，那牧者就是在牧养教会带领弟兄姐妹。那如果身为一个牧者，他看不清楚，他不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他怎么来教导弟兄姐妹来防备这样的一个危险呢？如果不知道，就深陷在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就会遭受到这个危害所以，身为一个牧者我们应该要知道看清楚这个危险的所在了。好，这个你现在也可以指着我们大家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才有办法来带领我们教会的小羊或许我们是宗教教会的教员我们是教会的负责人、长子我们是我们家里面的长辈父母亲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呢。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所以你该知道，你该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引以为己任的一个意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责任不是说我又不是传道我又不是负责人我又不是长子那我不需要知道，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这个危险就是这个。凶险的这个凶恶危险的意思啦，很凶恶、很危险的这个日子这种环境好这边末世它有两个意义啦，就是广义的意义跟狭义的意义广义的意义就是自从耶稣基督降生，一直他到他再来为止的这个时代，这也是指着末世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我们从第一节看哈，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第二节这里就谈到末世。末世它是怎么算的呢？就在这末世，借着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嘛。所以广义的来指，这个末世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道成肉身，一直到这个过程嘛，耶稣30岁，然后出来传福音，然后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升天，然后到末日，耶稣基督再从天降临，为止这个时代，这是广义的这个末世。好，那狭义的呢？狭义就是说主耶稣他要在再来以前的一段大灾难的连日。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24章3节，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就是末世，有什么样的预兆呢？好，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这个就是狭义的这个末世就是主再来一段大灾难的连日这里就是门徒来问耶稣了他末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我们怎么知道末日临近了呢？然后就耶稣就说有一些灾难要发生啊，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啊，多处有饥荒啊，有地震啊，耶稣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而已啦，就开始了开始这个灾难就是末世的预兆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末世有这两个意义就是广义的指耶稣基督开始降生开始一直到他来为止再来就是耶稣要再来以前的一段大灾难的年日好，那末世有什么危险的日子呢？好，第二节一直到这个第九节第二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呢就谈到有什么样的一个危险。好，那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谈到道德的堕落。然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边是谈到信仰的堕落。我们先来看这个道德的堕落。第二节开始这边就谈到说人要专顾自己专顾自己。这个专顾他的意思就是说专爱自己。专爱自己。不是说不能爱自己吗？当然我们也要爱自己圣经也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嘛，爱人如己。那怎么爱人呢？就好像你爱你自己一样嘛。圣经没有说不能爱自己啦，用我们用爱自己的这种方式去爱别人嘛。那这边是说专爱自己，专顾自己，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啦，都没有想到别人呢，只顾自己呢，都没有顾别人。这个太自私了哈。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跳过来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他也没有说不能顾自己当然我们也要顾自己但是不能单顾自己。不能只专爱自己也爱自己也爱别人所以这边说也要顾别人。好，二十一节这里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连耶稣也不爱，专爱自己了专爱自己，只想到自己所以现在的人再怎么想都没有想到别人自己好就好了，只想到自己那连神也没有想到神神将爱我们为我们牺牲那也都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人，也都没有想到神，只有想到自己专顾自己。好，第二个说贪爱钱财，贪爱钱财当然这个钱财是中性的那我们生活当中都是需要钱财的嘛但是如果前面加那两个字就不好不对了贪爱钱财这个贪为什么会贪爱呢就是不知满足的追求钱财，不知满足。如果我们知道满足知足就不会贪知足就不会贪，那就是不知足，所以才会贪爱。那一贪爱呢，一贪爱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求取财物如果我不贪呢 啊，当然我要赚取钱财啊，哦，所以我们一般有话说啊，君子哈、啊、爱财啊，取之有道嘛，哦，爱财谁不爱财呢？但是如果贪爱呢，哦，贪就是超过正常的需求了，啊，连别人那一份啊也要把它拿过来，哦、啊，最好所有的人哈、啊，哎的那一份哦、啊、都在我这边最好，啊，贪爱啊，贪爱钱财。那圣经说贪爱呢？贪爱就是会把自己吃透了。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六章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这里说贪财啊，是万恶之根呢、啊。啊，万恶之根。啊，说哈、啊，这个想要发财的人、贪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事里面。啊，然后最后沉在败亡和灭亡之中，啊，然后啊，被引诱啊，因为心里想要发财贪财啊，就会被引诱离弃真道，到最后呢，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第二个啊，这个危险。好，第三个危险呢，就是自夸啊，第二节的哈，自夸啊，然后狂傲啊，自夸狂傲其实它是一样的意思，诶，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分比较详细一点哦，诶，这个自夸是重哦，它是指着外在的那个行为啊，外在的行为哦，那狂傲呢，内在的存心啊，自夸狂傲其实啊都是一样的意思的哈。好，那狂傲啊就是哈指啊自夸哈，自夸就是指着外在的行为，就是哇，自己哦，夸饰啦，在那边炫耀啦，哦，表现出哦这个自大啦，狂傲啦，这个外在的哈、外在的哦，在那边炫耀啦，表现出来，哦，那狂傲呢？狂傲就是内在的存心哦，自以为是啦，哦，然后、狂妄哦，傲慢呐、哦，那种态度啊，那种存心哦，欸，虽然他没有讲话。哦，他没有讲话哦，但是哦，那种眼神啊，那种态度啊，哦，就显出哦，他里面的哈、那一个存心啊、就是狂傲啊，就说眼睛看高不看低的了哈，哦啊，讲话酸溜溜的了哈，哦，这个看不起别人了哈，哦，类似这样子哦，那种态度了，啊，那种态度就是里面的存心，那自夸呢？自夸就是外在的行为哈、把里面的存心呢、把它表现出来了。哦，用动作啦，用言语啦，哦，来表现哈、自己的那种自大、骄傲啊、哦。好，第二节继续讲哈、哦，谤读啊，谤读哦，谤读就是毁谤啊、毁谤啊、就是哦，口出啊伤害人的话啊、讲话哦啊、都是哦，批评论断呐、啊。就是哈、这个、没有造就人的话啦，都是哈、讲那些哈、伤害人的话哈、背后哈、说人话的了哈、攻击毁谤人的话哈、好，再来就是违背父母哈、违背父母、就是说不服父母嘛，不听从，不顺服父母，甚至呢，忤逆父母啊，甚至忤逆父母。哦，那十条诫命告诉我们哈，那个十条诫命，前四条啊，就是神伦，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后六条就是人伦，人跟人的关系。哦，啊，人跟人的关系，第一条就是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啊。第一条就是要孝顺父母。哦，那孝顺父母，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是要听从父母啊，要听从父母啊，哦，不要藐视父母啊， 啊，要孝敬父母啊。这边说哈，竟然没有哈、啊、这个听从父母啊，顺服父母啊，甚至啊忤逆父母啊，违背就是这样哦、啊，违逆呢、啊，违逆忤逆父母啊。好，再来呢，忘恩负义啊，连父母都可以违背啦啊，这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就是说哈、啊。受人恩惠而不知啊，这个报答啊，受人恩惠不知道啊，这个报答，反而做出对不起哈、啊，这个恩待我们的人呐、啊，忘恩负义哦，应该一般就是说啊，知恩图报嘛，你帮助我，你对我有恩情，啊、当然我要回报嘛，我们没有回报人已经说不过去了嘛。我们得到人的帮助，得到人的这个这个怜悯呐、啊，应该要回报，哦啊没有回报，又反而做出哦，哎这个恩待我们人的啊这个恩人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忘恩负义就是这样，所以一般我们就说忘恩负义的是好像过河拆桥啦，哦船过水无痕呐、啊，哦哦啊不只是哦过河拆桥完之后啊，过了之后又把人家踹一脚。哇，这个就是忘恩负义了啊！好，再来呢，就是说心不圣洁，心不圣洁就是说他心中存有污秽的一种邪念啊，心不圣洁 那心不圣洁心里所想的，这个嘴巴就会讲出来了哈，外在的行为就会做出来啊。我们看创世纪六章第五节。创世纪六章第五节，当时天上的神为什么要毁灭当时的世代？创世纪六章第五节，耶和华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跟哈心不圣洁一样的意思啊，因为哈，这个心呢，所思想的。都是邪恶的事情啊，所以啊，当然地上啊，就哈、啊、满了强暴了啊，人在地上的罪恶啊就非常的大啊，这是第二节哈、啊、所讲的哈、啊。好，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哈、啊，第三节说，无亲情啊，无亲情，就是哈、啊、没有家庭的爱。对人哈、冷漠无情，对家人都这样啊，亲情啊，亲情啊，哦，我们家人啊，我们一家人啊、父母亲对我们那种亲情啊，哦，然后弟兄姐妹的手足之情啊，这个是自然而然一定会有的嘛，人是有感情的啊，有情感的啊，到最后竟然都无亲情呢。无亲情啊，所以现在人连这种家庭观念都没有呢？为什么？因为没有情就没有爱啦，没有情就没有爱，有情有爱，我们说有情有爱啊，有情才会有爱。如果没有情呢，没有情绝对就没有爱。那有情我们会纪念人的恩情，比如说哇，父母亲，你看我把我生下来，哦，辛辛苦苦把我拉拔长大，哦，为我牺牲，为我奉献，哦。这么好吃的东西哦，都哈留给我们这个小孩子吃，对不对？哦，好用的好的东西哦，都给我这个儿女使用。但一想到这边呢、我们就会感念哦父母亲的恩情嘛，这样的恩待我们所以自然而然就会爱父母亲，爱家庭所以这个是连贯的嘛哈。有情就会有爱，无情就没有爱了。哦，所以就我们这样说，就冷酷无情了啊，对人冷漠无情。好，再来就是不解怨，就是不肯和解啦，不肯悔改啦。人跟人之间有些时候都会有嫌隙的地方嘛，哈，因为有些时候，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不大一样嘛，哈，做法也不大一样嘛，哈，那有些时候会不小心会彼此得罪嘛，哈，有些时候说，这个说者无心嘛，听者有意嘛，哈，可能这个无意间呢，不小心哈， 可能会彼此得罪嘛。当我们知道说啊，我们不小心得罪人的时候，我们最期待的是什么？我们就期待是说啊，对方啊能了解我们是无心的了哈，能谅解嘛哈，能原谅我们嘛，包容嘛，大概就是这样嘛哈。所以诶，我们就要哈，彼此哈要解怨嘛哈，就是要和解嘛哈。人家跟我们道歉啊，对不起，我们要接受嘛。但是就是说不解怨呢，不肯和解了。不肯和解，然后自己做错了也不肯悔改，就是两个同时存在了，就是说，你做错事情了，你也不跟人家道歉呐、也不要悔改呀、人家不小心得罪你啦，你也不你也哈、不接受人家的这个和解道歉呐、不服从哈、这一些哈、真理规条了哈、这个不解怨就是这样啊。好，再来呢，炮说谗言。这个谗言的渊文、跟魔鬼的、这个字根是一样的。所以、炮说谗言、意思说说好像魔鬼。说好像魔鬼呢。魔鬼的意思就是这个抵挡者啊、毁谤啊、控告者啊、就是说众人、哇，炮说谗言就是说我专门讲话跟你作对，你讲对了我就讲不对，讲话跟你作对，然后讲的都是谗言，诽谤的话，控告人的话，诽谤人啊，控告人啊，魔鬼专门就是在神面前诽谤人啊，控告人啊，如果我们炮说谗言就好像魔鬼一样嘛，说好像魔鬼一样啊，专门在诽谤控告人的。好，再来呢，不能制约，不能制约就是说哈，哇，这个哈放荡不羁啦，没办法哈自制啦，没办法自律啦，没办法要求自己呢，要求自己的嘛言行啊，但是这种人专门在要求别人的，真的这种人专门在都很多要求别人，但是都不会要求自己，对别人都鸡蛋里面挑骨头了，对。对自己呢，对自己人放荡不羁呀、你说奇怪啊，你也不知管管自己的嘴巴呢，管管自己的这个行为呢，但是他就是不能制约啦，不能约束自己啦，不能自律啦，不能自制啦，好，再来呢，性情凶暴，性情凶暴，这行事为人好像野兽一样啊。非常粗暴，非常的残忍，性情凶暴。所以有些时候像这种人有些人会说这个看起来就是人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啊，这个所以有些时候会讲比较难听的话，就是说穿着衣服的动物啦，穿着衣服的动物，这是衣冠禽兽啦，衣冠禽兽，对啦，看起来人模人样啊，哈，但是呢，怎么哇，好像野兽一样啊，衣冠禽兽啊，性情凶暴啊，这个很粗暴，很残忍。好，再来呢，不爱良善。我觉得哈，不爱良善就是，所有的哈上面的原因呢、都跟这一句话有关系。不爱良善，不爱良善就是这个恨恶良善呢、如果喜爱良善呢，喜爱良善应该前面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好，有一次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嘛，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怎么回答他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9:17，马太福音19:17，好，我们从16看哈，好，16，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怎么做啊，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17，耶稣回答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好，那个原文说啊，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好，所以良善就是神自己，良善就是神自己啊。所以良善啊，一个喜爱良善的人哈，就是会喜爱神啊，会亲近神啊。如果不爱良善的呢？啊，不爱良善就是恨恶良善嘛，就是恨恶神嘛，啊，甚至哈恨恶属神的一切事情。好，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这里说作恶的就恨恶光，一样嘛，作恶的就不爱良善嘛，因为良善就是神嘛，光就是神啊，神就是光啊，所以光来到世间呢，这里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不爱光，倒爱黑暗，因为光里没有黑暗呐、啊，黑暗里没有光啊，所以二十节说作恶的就恨光了、啊。不来救光，为什么？因为恐怕他们的行为被责备。为什么？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光底下隐藏嘛。所以黑暗他最怕光啊，因为光一来就显明了嘛。这光明里面毫无黑暗啊，黑暗里面毫无光明啊，所以他当然恨光啊，他怕光啊。为什么？一光一来就显露出来了嘛。所以。没有神哈，哎，恨恶神，恨恶神就是没有神嘛，心中没有神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哦。所以哈，你看到这个不爱良善哦，我们看如果前面哈，他爱良善的话，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专顾自己啦，贪爱钱财啦，自夸啦，狂傲啦，谤读啦，违背父母啦，忘恩负义啦，心不圣洁啦，无亲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会吗？不会，因为。他心中有良善，他爱良善，良善就是神嘛，他会做出这些事情吗？不可能。好，下面也是一样，不爱良善的人也卖主卖友啊，第四节哈，卖主卖友，就是叛逆不忠啊，叛逆不忠，连自己的主人，连自己的好朋友都把他卖掉了。为了一己的利益啊，不择手段，甚至跟自己很亲密的人都把他卖掉了，就好像那个犹大一样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节。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去见祭司长，十五节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他们就给他30块钱。十六节，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卖主，犹大卖主。那主耶稣知道犹大。心里在想说要卖他嘛，但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也为门徒洗脚，那也为犹大洗脚也为犹大洗脚，那洗完脚之后也在提醒他嘛，看看他能不能透过耶稣这样的爱的一种表达，为他洗脚来回头，主耶稣暗示。 暗示明示嘛，哈，你们这个已经洗过澡的人哈，只要将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啊，你们是干净的，但不全都是干净的啊，就指明当中有一个人哈，心里不干净，要卖主耶稣嘛。然后然后又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他也是希望犹大能明白呀、但是也还听不进去，没办法明白呀、耶稣继续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同一起吃饭的就是很亲密的人啊、我们平常跟谁一起吃饭？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吃饭呢、一家人才平常都一起吃饭的哦，所以你看到、这个末世哈、的危险就是这样哈、卖主卖友，为什么？因为不爱良善啊，好，再来呢，第四节啊，任意妄为，任意妄为啊，就是任性鲁莽、横冲直撞啊，硬着景象前行啊，想做就去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不管别人的死活了。好，我们看那个士师时代就是这样啊。我们看士师记21章25节哈，士师记的总结啊，其实他这句话在士师记时常提起来啊，但是他的总结就是这样说了哈。士师记21章25节。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是任意妄为啦，妄为，妄为就是乱来呀、为什么乱来？不守规矩呀、没有按照规矩来呀、没有按照道理来呀、如果按照道理来，按照规矩来，怎么会妄为呢？不会妄为啊，为什么妄为？任意妄为啊，任意呀、那你就任什么任谁的意？我自己的意呀、如果按照神的意会妄为吗？按照神的意不敢妄为嘛？心中有神，心中有神会妄为吗？不敢呐、不敢得罪了神，得罪神的事情不敢做了，伤害人的事情也不敢做嘛。就好像，这个约瑟的祖母要引诱他犯罪一样嘛。约瑟说什么？你是我主人的妻呢，你是我主人的妻呢，那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来得罪神呢？对呀、我这样做是得罪我不但得罪我的神，也得罪我的主人呢。对呀、你是我主人的妻呢，不是我的妻呀、所以他不敢妄为，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神，他爱良善，他不是爱罪恶啊，他就近光，他不是恨光啊。所以他不敢任意妄为。好，任意妄为完之后呢，就是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好，自高自大，它的原文就是说被烟雾哈，被烟雾笼罩，被烟雾笼罩。啊，被烟雾笼罩哦，就是没有高，没有就是被迷惑嘛，看不清楚啊。啊，被烟雾笼罩，洋洋自得，就是被自欺蒙蔽了，看不到自己的真相。所以这种人哦，这种人哦，就奇怪，他就是没办法醒悟，他就是没办法，为什么？已经自高自大了，这是连续的嘛，哈，不爱良善呐、他就卖主卖友啊，任意妄为啊，然后就自高自大，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烟雾蒙蔽了，看不清楚了，也看不清楚自己了，自己的真相啊，原来自己是这样啊，这样的一个嘴脸啊。这样的一种凶恶啊，但是他不觉得他还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现在的人不是这样吗？好，这是末世哈，道德的堕落。好，我们继续看信仰的堕落啊，第4节到第9节，爱厌乐，不爱神，就是喜爱这个肉体的享受。不给神独尊的地位，心不专注在神身上，不以神为满足的这种喜乐就是爱世界啦，爱世界，贪爱世界，贪爱世界，当然他就不会爱神了嘛，哈。我们看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爱厌乐，不爱神。爱厌乐就是爱世界嘛，爱世界。爱世界就不爱神了。如果爱神，就不会贪爱世界了。所以十五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26节就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就脱离不了这三件事情啊，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就是心中没有神的人就是追求世界嘛，心中没有神的人就是追求世界，那心中有神的人就好像主耶稣所说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神的国神的义啊，我们有神的国神的义可以追求，我们就不会追求这个世界嘛。这个如果追求世界，一定是现在这三样里面嘛，三样里面，肉体的情欲、缘木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前段子哈，这个新闻播报的哈，这个高嘉瑜事件嘛，对不对？但这个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肉体的情欲啊，缘木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啊，这两天也很轰动啊哈。这个王力宏王力宏事件也是这样啊，被他的前妻给他爆出来啊，这个看起来道貌岸然啊，但是哇，这个性成瘾啊，我还招妓啊，还劈腿啊，等等的啊，我们看一看，确实是这样嘛，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几样啊，脱离不了嘛，再来。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就是说表里不一啦，假冒为善啦。表里不一，假冒为善。口里尊敬神但是心里却违背神。好像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主耶稣只要讲到法利赛人，前面又加一段这个形容词。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假冒为善就是演戏嘛，那演戏是真的吗？演戏是假的嘛，虚有其表了哈，跟真实的不一样啊。好，这里就说这等人啊，你要躲开，这种人不要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在一起会受他影响，会受他影响。我们看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十六章十七节，弟兄们，那些建立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呢？这边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这个保罗的教导都是一样的在这边跟这个提摩太讲末世有这样这个危险凶的事情。这边是特别针对这个爱厌乐不爱神啊，有敬虔外貌却背了敬虔实意的人我们要留意，留意就是小心，小心躲避他们要不然呢会受他们的影响。十八节说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什么呢？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不是爱厌乐不爱神吗？而且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一些老实人的心， 啊，所以，不要说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哈，把他们这个拉回来哈，其实有些时候这个是拉不回来的啦，拉不回来了。为什么？如果我们对照前面你看哦，卖主卖友啊，任意妄为啊，自高自大，他已经被烟雾笼罩了，洋洋自得了，被自欺蒙蔽了，看不到自己的真相了，所以这等人要躲开。好，第六节就谈到这个异端的迷惑危害，为什么这等人要躲开呢？第六节他就谈到这等人他们偷偷的进入人的家里面，牢笼那些无知的妇女就是正是这样的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第七节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第六节这里就谈到异端的迷惑危害他说这异端的危害，这些人他们是偷偷的进入人的家里面为什么要偷偷进去？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呢？就是不是正道嘛，这个邪道嘛。邪道我们一般说什么？邪道就走那个旁门左道嘛，旁门左道就偷偷摸摸的啦，就黑暗呐，这个在暗地里做的事情嘛，才要偷偷的嘛，偷偷的。如果是正道呢，是光明正大的呢，就光明的很光明的进入人家家，怎么会偷偷的进入人家呢？然后呢，牢笼那些无知的妇女，当然不是说，这个妇女都是无知的啦，不是啦，它是一个代表性啊，一个代表性，当然也有无知的这个，这个男人不只是妇女男人也会有无知这边的再强调是说去牢笼那些无知的人这人就让我们看到异端教师的这个丑恶跟诡诈，专门找那些软弱的啦，好下手的啦，就好像当时也在伊甸园这个魔鬼透过蛇来引诱夏娃一样，为什么他不去牢笼亚当呢？他不去找亚当下手呢？因为他知道谁比较好下手，他知道谁比较无知所以他知道这个魔鬼他很聪明他也不会做白工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异端教师的丑跟这个诡诈偷偷进来的好，所以偷偷就是他代表他的态度不光明正大是偷偷潜入人家的家里面的。好，那对象呢？对象不是一般信徒他是专门找那些容易欺骗的灵性的软弱者。所以我们看到真的都会去找那些比如说这个有犯错的啦但是他又不悔改的啦想说这样这教会怎么这么严厉怎么这样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然后他们就专门找那些有意见的啦这个灵性软弱者啦一拍即合一拍即合讲那些他们很喜欢听的话没那么严重啦在爱里没有惧怕啦神就是爱啦没问题啦怎么的类似这样子的如果按照当时的这些这个异端诺斯主义的这个二元论那个是灵性这个肉体是邪恶的啦，灵性是圣洁的啦。这个邪恶的身体不会影响到这个圣洁的灵性啦，等等的之类的不会怎么样啦。就好像，这个，夏娃受到蛇引诱之后蛇就跟他讲你们吃的日子不会死啊，你们吃的日子不会死啊。但是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呢。你看颠倒过来啦。就欺哄那些灵性软弱者然后呢，他的手段卑鄙施以小惠侮辱人心你看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使对方甘心情愿来听他们的话变成打手 哦，真的哦，有些时候哈，诶，这个，我们台湾话说哈，跳出嘴功会出糗了。有些人哦，真的是被迷惑啊，就变成打手了。哦，就来教会哦，批评论断了哦，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哦，结果就是后面那些人在唆使啊，在怂恿啊，被欺骗啊，第六节继续说哈，这些富人哈，就是被这个迷惑引诱的人哈，这些富人啊，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好，那受迷惑者自身的败坏和弱点哈，使他们被欺骗了哈，使他们被欺骗，所以他们当然也要负这个罪恶的责任了哈，是咎由自取嘛哈。在真理上啊，受欺骗的信徒哈，他本身也要在神面前哈，担负这个罪的责任。为什么他们会被欺骗呢？这边说他们担负罪恶，是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为什么他会受引诱呢？就是心中有私欲，就我刚刚讲的嘛。那为什么那个蛇会去找夏娃，不去找亚当？因为魔鬼知道夏娃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有那个私欲了，有那个欲，所以他去找他试探，就成功了，所以从后面我们知道那个夏娃回答蛇的话，就把他心中那个私欲引诱出来了，魔鬼一开始先讲颠倒话嘛，蛇了哈，神启示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神是这样说的吗？神说园中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啊，但是他把它颠倒过来啊，神啊这么严厉啊，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教会这么严厉啊，职会这么严厉啊，长子这么严厉啊，传道这么严厉啊，到底是这样吗？他就心里不大舒服啊。他听啊，对哈、哦，后来他就回答嘛，那个夏娃说，没有啦，那个园中的树我们可以吃啦，唯独那一颗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啦。你看从他的回答就知道，他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嘛。那棵树，应该正常说啊，那一棵分别三棵树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但是他先说那棵树，我们如果对一个人我们没有对他感冒的时候没有对他有意见的时候大概我们就会称他的名字嘛比如说明瑞这个简明瑞类似这样嘛如果我们不大输嘞。也就是那个姓简的啊，那个姓简的啊，就是那个人啊，那个杂波呀，对不对？那一个人呢、啊？那一个人没有名字吗？代表心里不舒服啊。我再讲一个例子，那个约瑟他爸爸不是叫他去看他哥哥在那个外面放羊嘛，看他们有没有平安嘛，回来报平安嘛，对不对？那约瑟真的听爸爸的话啦，去看哥哥嘛，圣经描写说他哥哥远远看到约瑟来了，怎么讲？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做梦的来了。照理讲应该说，你看，我们弟弟来了，约瑟来了，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为什么他说那个做梦的来了，心里很不舒服嘛？个做梦对吧？我刚才做梦的对吧？什么做梦？什么我们捆的禾捆都向他下拜啊？做梦啊，什么星星都向他下拜，连太阳、月亮也都向他下拜。好，我们把它卖掉，我们把它伤害，把它杀掉了。我们看到他在做梦啊，做白日梦了，你啊，做梦，类似这样子的。这样所以你看到这个这边跟我们讲的没有错哦。那些被引诱的人那些富人嘛，不只是富人，我刚刚讲被引诱的人负担罪恶，为什么？是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的。好，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1章14节。 雅各书一章十四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也没有错、哦。为什么我们会落入试探？为什么我们会受诱惑？这边讲到原因，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哦、所以你看到那些异端、啊、都会专门去找那些灵性软弱的。啊、你看到那死人怎么不去找亚当，去找夏娃引诱？因为私欲了、啊，他想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不是吗？所以被引诱之后，哇，抬头一看，哇，这棵树哈、啊，悦人眼目啊，好做食物啊，吃了又让人有智慧啊，然后就伸手去摘了，就吃了，受诱惑了，所以哈、啊，这个私欲啊，就成为哈、啊。这个异端啊，教师有机可乘的啊啊！他、啊、如果换句话说，那个我们的灵性的这个软弱了哈啊，对教会哈、啊、感冒了还是怎么样等等的啦，还有意见哦、啊、哇，这给魔鬼哈、啊、留地步啦，有机可乘啊，所以他们专门去找那些人的了啊，所以我们发现哎，物以类聚呢，物以类聚，他们会集结。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啊。好，第七节哈、啊，这样的人呢，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哎，这样的人也是哇，很热心聚会的，也在参与圣工呢。咦，但是哦，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常常学习哦，常常学习应该道理应该比一般人懂嘛。更清楚嘛，应该是这样啊，常常学习啊，怎么，终究还是不能明白真道，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的存心跟动机如果不对，他在真道上哈、这边所说的学习哈、也就是枉费功夫了。所以我是想讲说哈、这个态度对了哈、做什么才对？如果态度不对了，虽然做对的事情，也会不对。因为态度不对了，所以哈、终究哈、学习，但是嘛，常常学习，但是终究还是没办法明白真道。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来。这个就是态度的问题了。你将这些事，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事情，这些道理了。好，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聪明通达人在这里就是指着那些骄傲自大的人。骄傲自大那种态度是这样，好，所以这些事、他们就没办法明白。虽然他们看起来是聪明通达人，但是、他们终究没办法明白。好，如果呢，像婴孩呢，就显明出来，婴孩就是谦卑顺服的人，所以对比了哈，将那个通达人啊，聪明通达人跟婴孩做一个对比。聪明通达人他就是一个自以为是骄傲的人。婴孩就是谦卑顺服的人。这谦卑顺服的人神就将他的事情跟他们显明出来，他们就可以明白。所以一个人的存心跟动机如果不对，在正道上就会枉费功夫了。他还是没办法明白，因为受迷惑了。说明话那个动机就不对了，动机就不对了。曾经有一个信徒啊问我呢，说传道，为什么要看圣经？你为什么要看圣经？我突然吓一跳，我说，看圣经看圣经就是造就自己呀、来明白神的道理呀、他说传道不对。看圣经是要讲给别人听的， 吼，我听了吓一跳。哦，他说他看圣经就是要讲给别人听的。那就像这边所说的啊，那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这边所说的哈，聪明通达人的这个骄傲自以为是看圣经就是要去教导人，要讲给别人听的，不是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先，我看圣经是造就自己嘛，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敬畏神、认识神啊，就是要查考圣经啊，要知道这个道是与不是啊。约翰福音5章39节那里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查考圣经啊，因为里面有永生啊，给耶稣做见证的也是这个经啊，所以我们看圣经就是要认识神嘛，认识神才能敬畏神啊，我们明白道理，我们心中有神的道，我们才能行道嘛，所以看圣经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他跟我讲说，我看圣经就是要讲给别人听的。我就吓一跳，所以你说他圣经能明白吗？没有了，好，再来，这里第8节第9节，你说这样的人呢，是抵挡真道的人，这样的人是抵挡中这个真道人第八节，从前这个亚尼和扬比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第9节，然而他们不能再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好，这里就谈到这样的人是抵挡真道的。表面上好像他们在传真道，但是其实他们是在抵挡真道。这里就谈到过去历史两个人了所以说你这个亚尼跟这个扬比我说那时候他们抵挡摩西所以这边说前面讲的这等人这等人也是怎样抵挡真道。我们知道摩西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嘛。然后到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嘛，那我们知道埃及就是预表这个世界嘛，埃及的法老王就是预表世界的王魔鬼嘛，所以他们抵挡摩西就是等抵挡神嘛，因为摩西就是神的代言人嘛，神的差遣者嘛，代表神，所以抵挡摩西就等于抵挡神。就等于抵挡真理嘛，因为神就是真理所以这边说这等人也是这个抵挡真理这个亚尼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术士就是引诱的。这个扬比他的原文也叫做术士就是背叛的所以他们是引诱人的，他们是背叛神的。所以他们是抵挡真道的，跟神作对的嘛，好像魔鬼一样嘛，魔鬼就是敌对嘛，好，这里又特别说他们的心地坏了，心地坏了，就是他们的心智被毁了，所以就是没办法去分辨真道的能力了，以为是服侍神了，其实已经没办法分辨真道的能力了，心地坏了。再来呢，既然是这样。在真道上就是可废弃的，就是说那个可废弃原文就是不蒙称许，就是没有不能得到神的这个称许没有得到神的认可了真道上是被神弃绝的好，这里说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他们的愚昧但是看起来他们看起来刚刚讲的嘛，他们好像是这个智慧通达人嘛，他们也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这边特别说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显露出来真理会显明他们看似聪明的愚昧。好，我们先看传道书10章第3节，传道书。传道书10章第3节， 十章第三节，第三节，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这时候他们的愚昧会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所以愚昧人他自以为聪明，但是他们的愚昧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他们的行为动作就好像告诉众人说，你看啊，我就是愚昧人，对众人说。他就是愚昧人。好，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二十一节，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用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一些相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了。所以这边说真理会把他们看为这个聪明的愚昧，把它显露出来。所以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所以为什么会显露出来？神把它显露出来，神把它显露出来，真理会把他们显露出来。好，这是第一段哈。效法神啊，第一段要看清这个末世的光景了认识末世的光景我们应该知道好，那第二大段就是效法神的仆人就是保罗，服从保罗的教训和榜样不要服从前面讲的那些异端那些偷偷进人家家里牢笼无知的人那些人不要听从。顺服那些人，反而要来效法神的仆人就是保罗的教训跟榜样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真的很重要，很不错然后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不简单哦，保罗。敢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这样做，所以第十节他就说你要服从，要服从，不要服从前面那些异端子像那个这个亚尼呀，像那个杨比这样的这样的人好，要效法神的仆人。好，第十节就谈到使徒的教训和品德，这里谈到七点，保罗，第一个。保罗的教训，第二个保罗的品行，第三个保罗的志向，第四个保罗的信心，第四个保罗的宽容，第六个保罗的爱心，第七个保罗的忍耐。好，那保罗的教训什么呢？就是纯正的信仰正统的教义就是按真理的教导了按真理而有的教导。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三节。这一段很重要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三节。第三节，我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第四节，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好，保罗的教导是什么？保罗教导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诡诈，我们是完完全全将神托我们的福音真理来教导你们，照样讲。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保罗的教导 就是正统的教义，就是纯正的道理，哦，不诡诈，哦，不妙讲神的道理。好，第二个，保罗的品行，哦，就是他的行为模式。好，我们看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九节，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哦，这个就是保罗的品行，哦，他的行为模式。第一个说，他，哦，这个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做什么工？不是做自己的工，传神的福音，啊，传神的福音。好，第十节他说什么呢？我向你们信主的人呢，啊，我向你们所表现的什么呢？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他敢这样讲，他说什么呢？由你们做见证，对吧？你们都看在眼里嘛，你们都看在眼里，由你们做见证哦，也有神做见证呢。这个不简单哦，啊，这个啊，不管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哦，都存着无愧的良心了，哦，好，这是保罗的品行。再来，保罗的一个志向啊，保罗的志向。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啊，就是他的立志了哈，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啊，大能的名证。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个就是保罗的志向，他人生的目标了哈，人生的目标，就是说，他传福音，他战战兢兢，他传福的目的是什么？第五节，先 讲到他那立志，他立志是说要让人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他在他们那一边传福音是战战兢兢的，又软弱又惧怕。什么叫做又软弱又惧怕？就是小心小心，战战兢兢的，怕没有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没有让人的信是在乎神的大能，是在哇保罗口才很好呢，我们来信耶稣啦，不是这样，保罗说不是，不是在乎人的智慧，是在乎神的大能。意思就是说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他的志向，只传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不讲别的，不能颠倒，该讲的都没有讲，不该讲的讲一大堆。好，再来保罗的信心，保罗的信心就是他对神的信靠。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五节，一章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他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这里就谈到说，他们传福音当然要用言语啊，没有用言语，不用言语怎么传福音呢？但是他说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这个全能就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嘛。好，那神的权柄能力从哪里来？就是从神来啊。为什么他能这样讲？就是他对神的信心，所以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他对神充足的信心啊，所以他知道我们不是靠言语啊， 我们是靠神的全能和圣灵啊，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啊，对神的信靠。好，再来保罗的宽容，宽容啊，宽容别人的愚拙啦，刚愎自用啦，哈，蛮横啦，忘恩负义啦。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是出于好意。十六节，这等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十七节，那一等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宽容了哈。啊，这里哈，不是说传基督出于结党不诚实是好的，不是哦，是保罗说哈，他不在意的啊，对这些人哈，要增加哈他困所的苦楚哈。他是不在意的啦，啊，不在意的，啊，他在意的是耶稣基督哈的福音有没有被传开，啊，所以他说，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的哈，基督总就被传开了。但是这些人怎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好，那在这边保罗讲的是，他的宽容，他的宽容啊，所以啊。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上，他为主所说的事上，有些是出于好意啊，有些人是哈，要增加他捆锁的苦楚，保罗不在意了哈，他宽容他们啊，再来保罗的爱心啊，保罗的爱心啊，他对人的怜爱啊，我们看罗马书九章第一节，罗马书九章第一节。罗马书九章第一节，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是谎言，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第三节，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为自己，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看保罗的同胞爱了，他忧愁以色列人不信了，所以哈，他说哈。他哈时常为他哈的这个兄弟啦、骨肉之亲哈忧愁啦，心里时常伤痛啊。那希望啊，就是自己被咒诅哈啊，让这个哈以色列人哈他们的同胞哈可以哈来相信主哈，可以得到救恩哈。他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哦，就让我们看到哈。他的这个爱心，再来我们看到保罗的忍耐，就是哈不屈不挠哈，欢然的哈忍受，这个各样的哈，这个不管是心灵啊还是肉体上的这个苦楚哈，特别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哈，他的忍耐，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三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二十四节，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下一次。我特别解释一下他说被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下一次，为什么要四十减下一次？那时候这个罗马他们的这个在刑罚人的时候，这个一次最多可以打不能超过四十次了，一次打不能打超过四十次，为什么？因为怕把人打死。好所以保罗说他被打五次，每次都四十减下一次，就是三十九次，就是最多次的三十九次，因为不能打四十次嘛， 哦，所以哦，哎，他每次被打都被打好、哦、那个最严重的39鞭了、啊、哈、哦。好，25节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欲造船坏3次，一昼夜在深海，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盟主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7节，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啊，受寒冷，赤身肉体。28节，除了这外面的事情，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看到他所面对的这些苦楚啊，不管是这个外在的、内在的，不管是身体的、心灵的，他都忍耐，啊，他都面对，啊，他都经历过来的啊，好。再来看11节哈，啊，这里是接续哈，啊，最后一句话嘛哈，啊，他的忍耐，啊，就是所受的这些苦哈，遭遇逼迫啦，苦难，啊，说哈，忍受何等的逼迫啦，哎，但是他都经历过了，主都把我救出来，啊，这边特别说哈，哎，他过去哈去的一些地方了哈，他说在安提阿啦，在以哥念啦，在路斯德啦。所遭遇的逼迫啦、苦难啦，啊，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啦，啊，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拯救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他在那个地方受到什么对待。来看《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13章14节。哦，这里是记载他们到了这个哈、啊、安提阿哈、啊，他们离开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啊，就是去传福音了哈啊，进犹太人的会堂哈 啊去传福音。好，我们继续看44节。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哇，人很多呢，而且哈、哦、越来越多哦。下安息日人越来越多了哈，哦，因为哈、哦、做工有果效嘛哈、哦，然后人越来越多就受逼迫了啊。50节。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把他们赶出去了，啊，不能在这边传福音了哈，人越来越多呢，哦，啊，都跟随你们了，听你们讲道了，啊，我们继续看14章的第1节，啊，在以哥念哈，他们就换地方了，因为被赶出来了哈。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那第2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第3节，两个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第4节，城里的众人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第5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好，那第6节，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的路斯德、比特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好，他们哦被石头打嘛哈、哦，所以他们要离开了啊啊，然后又到这个路斯德哈、哦、这个地方哈、哦、来传福音。好，他们又遇到什么事情呢？好，我们看19节。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20节，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这个特比去。好，在那边往那这个路斯德这边去传福音。哇，以哥念安提亚这边人的来又来挑唆众人啊，不论保罗到哪里传福音哦，他们都跟来了，挑唆众人呢、用石头打保罗。哇、结果呢，我这样看应该是把他们打死的，把他们打死的，所以以为他死的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要灭证嘛，就把他拖到城外，拖到城外想说城外哈、可能被那个野兽啊哈、被咬啊，野狗咬啊，被咬死的、不是我们打死的、结果呢？哇，这门徒正在围观他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他就起来了。一般我们起来还会走进城吗？被城呢被石头打啊，以为死的拖到城外啊，结果呢醒来了又走进城。我这实在不简单了哈、这保罗就谈到哈，他在那个地方其实他稍微讲一下啦，在那个地方有遇到什么事情了哈。忍受逼迫啦、苦难啦，甚至被石头打死了呢，对不对？但是哈、他说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是他的经历、好，那讲完之后呢，好，十二节，保罗说哈、凡立志哈、敬虔度日的哈、都要受逼迫、叫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了哈、叫我们应该有这个认知哈、好，我们看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这样受逼迫。保罗是勉励我们的、如果我们坚持福音、坚持道理、立志、敬虔度日、都会受逼迫、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不会动摇了、才不会动摇。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你看保罗我们刚刚讲嘛、他被石头、好像打死的、然后拖出城外又走进城、他们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好，我们看二十一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好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的以科念安提亚去。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就好像保罗他们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当我们遇到、这个逼迫啦、我们受到患难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离弃信仰、没办法、将这个道理、坚持下去。好，那相对的，对那些逼迫的人呢，那些不敬虔的人呢，他们的结果呢，好，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好，这个不敬虔的人哈的必然的结果啊，就是他会越来越恶，越久越恶啊，他就自取成人，自取败坏。好，他欺哄人，前面他讲说他们牢笼那些无知的人嘛，他欺哄人也会被人欺哄。好，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第九节，这不法的人乃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对啊，为什么、他们去欺哄别人？因为他们也受欺哄啊，但也被骗了 所以、他们就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到最后呢，到最后都是、被定罪、被定罪、但是我们立志、在神面前、敬虔度日的人、 我们要进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好，第三段，确信圣经的真理，信从圣经的启示和圣经的这个功能。好，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将圣经的真理存在心里，所以我们要不能受影响，我们心中要有神的道了，真理。所以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你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神学习的，就是真理的，你所学习的当然就是真理啊，所确信的，真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确信，而且要把它存在心里。好，那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说，你要知道，是跟谁学习的，当然一开始是跟他的外婆嘛，罗以跟他妈妈尤尼基嘛，再来呢就是跟保罗学习的，那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所以学习保罗就好像学习基督一样，因为保罗是效法学习嘛，效法就是学习，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跟神学习的，当然是要跟神学习的，学神啊，要学神啊，因为保罗就是学神嘛，效法基督。好，十五节哈，这里告诉我们哈，要明白圣经啊，要明白圣经，因为圣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十五节保罗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啊，所以十四节所说的哈，学习的是学习什么？就是十五节所说的圣经嘛，要明白圣经就是要学习嘛，然后我们要越早学习越好啊，从小就要学习圣经呢，所以感谢神了哈。我们教会有宗教教育嘛，但是我们还没有宗教教育以前，我们那个在家里面就要实行家庭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所以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明白圣经，就像箴言的22章的第6节所说的哈，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孩童啊，使我们的孩童走应当走的路了，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走在主的道路上，他一辈子他永远就不会偏离了啊，因为圣经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了哈，会来带领他人生的脚步了啊。好，16节17节啊，就谈到圣经是人行事生活的一个准则哈，一个规则。所以他的形式就以真理为依归为标准。好，圣经怎么说，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怎么做。所以有圣经神的话，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一句话，圣经主耶稣怎么说，如果主耶稣在这边，主耶稣他会有什么反应，主耶稣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所以圣经教导人使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圣经使人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一个善事，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明白圣经当然我们就要查考圣经，要读圣经我们才能明白圣经我们才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才不会受这个异端邪说的影响，我们在面对信仰的时候敬虔生活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逼迫还是苦难，我们就可以坚持用真理来坚持，我们就不会受影响以上是我们彼此的学习。